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教会特别定定的妇女团契纪念主日，妇女团契纪念主日。所以呢，我们会发现今天在三堂的礼拜的当中，从司会、司宪、招待，还有谢师的同工，都是妇女团契的姐妹们来侍奉的。我们期盼透过有这样的纪念主日，我们可以认识不同的团契。那今天就要邀请大家特别的来认识我们的妇女。我们的妇女在教会中的参与和侍奉，我们先来看几张的照片。OK， 对，好，不晓得每次想到妇女参与教会的侍奉，我们会想到哪些？通常我们都会看到是这个画面，就是厨房，对，煮饭啊，打扫啦，我们就会想到我们的妈妈们，这些妇女姐妹们，好像她们比较常做这个。现在你们看到这个是过去两个礼拜我们青田营在小朋友在活动的时候，我们有一群妈妈一早很早就来了，在厨房里面，小小的厨房里面，汗流浃背的在为这些小朋友侍奉。可是妈妈们不是只会煮饭，不是只会扫地，我们的妈妈们还会做很多不同的侍奉。我们这里看到有一个妈妈，她呢在营会里面，她担任小组长，带孩子们一起活动。这个妈妈呢，她用上帝给她的才能，给她的恩赐，是护理人员，所以她在营会里面呢就帮助我们做护理老师。如果有小朋友呢受伤了，小朋友不行活动撞倒的，就来找护士阿姨，护士阿姨就会帮她秀秀诶，帮她狗狗诶，让她很舒服。除了这以外，我们的整个营会里面，除了我们看得见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妇女们还有一个是什么？可以做机动性的，你现在看到有牧师娘，还有另外其实还有其他的妇女，他们会做一些机动的，是福音队以外看不见的。他们会预备一些报名表，或是当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在外面怎么熟，他会问他把他们带回到场地上面。我们有很多的妈妈做的许多的侍奉，都是平常不会在台面上看到的，可是却是不可以缺少的。这是我们的妇女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还有什么呢？我们的妇女不仅参与在这些，对不起，参与在这些的猪甲，还有这些的打扫清洁上面以外，我们的妇女们还在教育的上面。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妈妈，她在主日学，是主日学的老师，在这次营会里面，她带领孩子们画教会。我们的妇女姐妹们带着我们孩子们认识我们的教会，画教会。不知道你们看，这是比较高年级组的，画起来她闲对吧？比较像，对对对，好，这中年级组的，你知道他怎么画的吗？这叫鸟瞰图，未必定画得来。然后带你们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正门，走进来，这是屋顶，他们有画里面透视图。然后这是那个陆家馆，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副堂，再画过去就会变教育馆。不过他是另外自己还有想象一片草原，我看这是他梦想的公园。这是我们中年级的，因为有这群妈妈们来。到了低年级的小朋友，这孩子可厉害，他在画我们未来的和平教会，是呢大楼型的。不仅这样仔细看，他这里还有一个 security 是什么？对对对，他说这里有红外线，对，给 BBB， 就是说你要是那个真的性感力 BBB 可以通过。然后呢，这里还安排了一个叫做什么，你知道吗？有没有看到？警卫室不可以随便进来，要换证件，很知道你在做什么。很可爱，因为有这一群的姐妹们、妈妈们在陪伴这些孩子们。好，这两张，你知道这两张一片混乱是什么吗？我们刚过的五月份母亲节，不是有五六十个孩子在这里吗？唱了很好听的《妈妈的手》，唱献给妈妈，然后念了很好听的诗歌，他们唱台语的，唱华语的。可是你知道，幕后的工程还是妈妈们，妈妈们忙得很忙翻了，然后就让孩子在上面唱歌给妈妈们听。这就是我们看到孩子们有秩序或是很好的在这里唱华语的、唱台语的诗歌，是有一群的妇女在主日学里面委身陪孩子，带孩子唱歌，带孩子练习，从不会台语一直念一直唱到会。我们通常都会认为妇女的工作大概是像这样子，煮饭扫地啊，可是不是，神看我们的妇女不是这样，我们的妇女不应该是这样看我们自己的。那我不知道在场的，你怎么看你的爸？你怎么看你的妈妈？怎么看你的妻子？我们的妇女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妇女，她用了上帝给她的恩典才能，画图的恩赐，她在教会开了一个色铅笔班，她带领我们一些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们， 然后再让提供了两个机会，一个机会是让许多的妇女在这个绘画天地里面找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扩张了他们生命的境界，另外一个是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我们在妇女团契办许多的福音茶会、母亲节特会或是布道会，哎，这就是把这些慕道的朋友、福音朋友就带过来参加。那天的聚会就是先来参加福音茶会，成为福音的管道。在这个绘画班里面有个八十几岁的老阿嬷，她说她在年轻的时候呢，她没有办法学画，她很想画画，可是好像整个那个大环境不允许，觉得姐妹女子学绘画不会出名，就算出名了也都已经过世了或是年老了。那她一直到现在八十几岁，她的女儿把她带来这个绘画班，她女儿说她回去很高兴，每天画，画画改画画，她就乐在其中。然后那天她第二个女儿来，她说我很好奇，这半年来我的妈妈为什么会这么喜乐，每一个礼拜二的早上都要来教会。她还没有认识神，这是一个机会，我们的妇女透过非常不同的管道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老妈妈安七不会反你的愿望在这里找到了，我们更盼望她在这里找到神。我们的妈妈不仅做这样的福音工作，还从教会做到外面，在国小里面参与生命教育。你看到这是一个退休的妈妈老师，神给她的恩赐是做音乐，可是很特别，她参与在生命教育里面没有用到音乐，她去陪小朋友做学习单，讲故事给小朋友听，然后呢跟小朋友分享。我们有一个单元叫做恐惧，她就跟小朋友们分享她害怕什么事情。哇，有孩子流泪，听到这个奶奶在分享，她变成我们最有名的彩虹奶奶，小朋友非常喜欢她。你看她不只是静态的哦，她还这样跳，他们跳兔子舞。这个彩虹奶奶还有一群彩虹妈妈，我们教会的会就像在生命教育里面陪着孩子们唱，陪着孩子们跳。我们的妇女不仅可以在厨房里面，也可以在会堂里面，还可以从会堂走出到社会社区的里面，这是上帝给妇女一个很特别的恩典。不仅如此，神也期待我们的妇女是有领导的权，是有领导权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妇女团契，在这过去的半年，我们妇女团契因着教会想要走小组，所以我们会长呢，许志长就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不然我们妇女团契通常聚会的时候都是坐着听专题，那听完的专题就练歌，是不是在小组里有一些不一样，就开始做小组。这半年下来，我们的妈妈们在小组里面有很好的分享、祷告，练习什么是信任，练习什么是听了祷告以后不用再去跟别人分享的祷告，也练习在那个整个小组的当中怎么去分享上帝的话语。礼拜天听了牧师的讲道，到了礼拜二团契小组的时间里面去分享礼拜天听到的感动，怎么应用在生活里面，这是小组。不仅这样，他们在敬拜的里面开始有人开始发展他们的恩赐带敬拜，还有人呢很久久没有弹琴，皮皮唰弹琴一直到现在弹得很顺手。我们还有一个妈妈初恋吉他，我们就请她也一起来弹，她弹她的，我们唱我们的，还是很高兴。最近我们很进步了，拍子有合起来了，也唱得很快乐。不仅如此，这一群妈妈们有老中青少，什么年纪的妈妈，什么年纪的妇女都有，他们一起在破冰的游戏里面玩。你们看到老中青三代，这八十几岁、六十几岁，还有40几岁，他们可以玩在一起，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是上帝给妇女一个恩典，在教会的里面，不是我们常常刻板印象，厨房里面、打扫上面才会看到的妇女。除此以外，在这个小组里面，我看到妇女被造就起来是需要小组长，年初说要做，可是这不是容易的一件事。以前都是讲员讲，到小组里面以后呢，小组长要讲，谁要来当小组长，就开始有这几位同工说，愿意试试看。他们大概花了3-4个月的时间，每个礼拜四的下午都来教会，那我们上课，我们练习怎么带敬拜，怎么带破冰，怎么解释游戏，怎么带分享，他们练习。从不会，从害怕，从生疏到熟稔。你知道我们有个姐妹，有一天礼拜二早上我来在布堂看到她，她非常的紧张。我看她化了妆，平常没看她化妆，化了妆，然后口红涂得很红，可是她脸有点铁青，皮皮错。然后我就说：“你今天要做什么侍奉？” 他说他要来带破冰，他从来没带过破冰，他很紧张，可是他非常的谨慎，他觉得说这把年纪了可以这样子来侍奉上帝。第一次带破冰很身手，第二次、第三次，上礼拜好像是他带了破冰，非常好，大家乐在其中。就在这里面，神扩张了妇女的境界，他们可以透过成为一个领导者、分享者来侍奉上帝，来侍奉神的儿女。那这个是我们大家知道的雪芝长老，因为他有这个意愿，所以我们的团契开始有转型，开始做这样的尝试，也开始看到妇女可以参与在不同的领域上面。你怎么看你的母亲呢？你怎么看你身边的妇女呢？我们的妇女不仅可以做这些，还有在我们的长子会里面这一群，好，我们的长子也有女性，有妇女担任我们的长子，担任决策，担任计划，担任执行，在整个长子会里面跟牧者一起来同工，就是上帝呼召妇女在不同的层面上面。这是现在我们的和平教会，要不要看一下六十年前、五六十年前和平教会？这是我们庄牧师师母，他们是第一个来开拓和平教会的，接着美以美教会开拓教会，他们很用心在这个地方。1953年这张照片，当时候是第一届选出来的长子，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五六十年，实际上那个时候民风并不普遍，妇女并不那么的被重视，可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女长老跟女执事在我们的当中。那这是1961年我们看到有一群妇女在母亲节过后的一个分享，他们一起来照相，这是过去的妇女。从过去到现在，在和平教会的妇女不单单是在厨房里面协助，不单单在环境的打扫，在教会里面他们参与很多不同的侍奉。期盼我们以后在我们教会里面看到许多的姐妹们、妇女们，真的要跟他们说声谢谢，因着过去直到现在，看到教会里面有许多需要他们一起参与的。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经文，是让我们看见耶稣很喜欢妇女，耶稣也常常带领妇女，使用妇女成为他在福音合场上极大的工作。那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0章38到42节，我们要谈到马大跟玛利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看马大，下个月我们会一起来看玛利亚。1978年在欧洲的教会，好，麻烦可以升上去，谢谢，然后灯帮我们打开。1978年在欧洲的教会，妇女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一届基督教妇女的协议会。在那个当中，所有的妇女开始有一个省思，到底妇女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女性的角色是什么，女性是谁来规定我怎么样扮演这个角色，我是谁，我成为一个女性我要做什么。可是他们发现，在教会和社会千百年来，似乎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他们是谁，他们必须做这个，必须放弃那个。可是他们现在决定要自己来弄清楚，我到底是谁，我能够做什么，而且我要做神呼召我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会议结束以后，他们提出了一个共同诉求，说女人们要互相的鼓励，在我们的教会和社群中显示和表现我们自己，分享我们的思想、计划、愿望，甚至是我们的情绪，以达到影响他人的生命为目的，让我们的教会和神学因为有女性的分享而变得更加完整，更能关注到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压欺的人。有一位法国的妇女运动家西蒙·波娃，她说，一个人之所以为女性或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渐渐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义可以决定一个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她的这个论述在当时候是非常具挑战性的，挑战着当时候传统妇女的宿命论和刻板的印象。事实上，这样子的看见跟突破性的反思，不是近代才有的妇女思潮，而是我们刚刚在那个故事《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和这一对姐妹的故事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耶稣主动的和这些妇女有一些交往。那这一段的记载在路加非常特别，是福音书里面独独路加记载这个，而且我们也会知道，在所有福音书里面，路加是最注重妇女的描写，注重弱势族群的描写。那路加特别记载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事实上是帮助我们看到耶稣像第一世纪所认定的女性的角色发出一个挑战，并且同时他肯定 妇女的角色和定位，在意妇女的自我的认知和选择权。刚刚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看到，耶稣接受马大的邀请，去到了马大的家里面。我们觉得这很平常，有人邀请你就去家里面。可是你们知道，这对第一世纪那是不容易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世纪的人对女性的角色是什么。希腊社会，希腊社会对女人的态度，女人的地位不高。比如在雅典这一区的女人，她们可以参加社会的活动，可是她们地位不高，她们不可以受教育，所以她们没有发言权，也无法表达，也无法书写。能够受教育的是谁？高级妓女。所以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如果你表达了，如果你说了些什么，如果你让你感觉到你有受教育，他就鄙视你，他认定你就是像妓女一样。你什么都不说，他就认为你就是没有才能，什么都不懂。在另外一区，斯巴达，女人可以跟男人平起平坐，好像很有地位。可是因为他们的所谓的社会经验是共同可以参与庙堂的活动，那很可惜，在当时有许多的妇女在庙会里面是担任妓女，叫做庙妓，所以他们遭受极严重的歧视和嘲弄。这是在希腊的社会。那在同时期，在犹大的社会呢，犹太的社会呢，从主前三世纪开始，女人在会堂就跟男人是分开坐的。有没有印象？看牧师在这几次的讲道的里面提到那个会幕会堂，在会幕的外面有一个女人院，有没有印象？妇女到了那个女人院，只能停在那里，那男人可以再进去到圣所的地方，而女人就只能留在女人院，不能进去，只能听到某种声音，可是没有办法。是主前三世纪，一直到第一世纪，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更是说，不仅在会堂，在所有的公共场合的里面，男人跟女人不能相混，就是不能坐在一起。这个地方如果有女人，就没有男人；有男人聚集的地方，女人都不可以在当中，不可以说话。不仅不可以说话，是不能在当中。即使在当中了，他也说，在会堂的里面，任何的男人都可以站起来宣读圣经、读律法书、读先知的经文，但是女生不行。他说什么？因为为了尊重会众，女人要保持缄默，不可以诵读律法书。当时候的宗教领袖称为拉比，把女人比喻跟孩子、奴隶是等同的。所以你们知道吗？在犹太的家庭里面，妇女很辛苦的煮完饭以后，妇女不可以卸饭祷告，自己不可以卸饭祷告，也不可以带领他家人卸饭祷告。甚至有拉比这样说，如果有谁把律法教导女儿的，就是向他灌输愚昧。甚至他说不准跟女人交谈，与女人交谈是一个不智的行为，是一个愚笨的行为。在街上遇到了女人不可以打招呼。更极端的说，如果要把律法书拿给女人，他宁可把它烧掉。还有一个犹太的拉比这么说，他的祷告是这么祷告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天三次的称颂你、赞美你，因为你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异教徒。主，我要赞美你，因为你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女人。主，我要赞美你，因为你没有把我造成一个文盲。你从他祷告里面就看到，在当时整个第一世纪对女人极度的贬低、极度的轻视。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耶稣，他的态度不是这样。在公共场合里面，他所有的拉比都刻意的回避女人，可是我们看到的耶稣不是，他自然而然的与妇女交往，如同他对待他的男性门徒一样。你有没有印象，有一天耶稣去到了一个井边，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到井边来取水，耶稣主动的就近她，跟她说话，不仅是跟她说话，而且就在那个对话的过程里面，耶稣有个企图心，使这个女人的生命丰富，使这个女人的生命被改变。今天也是，今天在这个路上，耶稣遇到了马大，不仅在路上跟马大说话而已，他接受马大的邀请，去到他家里面做客。在约翰福音11:5说，耶稣素来就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段短短经文里面，妇女的名字被提在前面，那个意味着耶稣爱妇女，耶稣喜欢跟妇女在一起。耶稣的整个言行显现出他对男女有平等观念的实践，同时也挑战当时候的人对妇女的看法， 也肯定妇女的角色与地位。同样的场景，2000年后的今天，我想耶稣也同样挑战我们每一个人对妇女的看法。你怎么看你的妈妈？家里的打扫是你妈妈在做的吗？三餐是她应该就要负责的吗？你怎么看你的妻子？那我们的亲爱的妇女们，你怎么看自己？我就是洗手做羹汤，三餐料理得很好，我只是这样子吗？恐怕耶稣挑战的不只是第一世代的人，耶稣也在挑战我们这个现今的人。我们怎么在对待我们的姐妹妇女们？我们怎么在看我们的妻子，看我们的母亲？他比你所看，耶稣看他比你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妻子，看你身边的女性，有更高的价值，有更高的期待。耶稣为什么会到特别到马大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你们知道吗？在马太福音第9章51节说，这事情发生是在耶稣人生最后的阶段，也就是耶稣他领受到天上的呼召，决意要向耶路撒冷行，他要完成上帝召他来的工作，就是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俺们会在这个路上，为什么不是急急营营赶快到达目的地，而是他停留了脚步，还特地去到了一个妇女的家，打破当时候的社会的歧视，打破了当时候的社会拉比的看法。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性？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在我们所读的福音书里面，耶稣到过多少人的家？是去做客的吗？耶稣到了那些人的家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到了撒该的家，经文告诉我们，撒该欢欢喜喜的接待，然后我们就后面看到一个极大的祝福，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耶稣去到撒该家，使撒该的生命改变，使这一家人得到了救恩。撒该去到了西门彼得的家，他的岳母的热被耶稣医治了，经文说他就起来服侍上帝。人得了医治，在家里面得了医治，就起来侍奉神，欢欢喜喜的侍奉神，跟随神，侍奉他的家人。耶稣到了埃鲁的家，使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使所有周边人都看到了耶稣是一个掌管生命的主宰。耶稣复活以后，陪同两个忧伤的人一路走回到以马忤斯。到傍晚的时候，这人接待耶稣去到家里面，可是未料我们却看见耶稣就进去与他们同住，进到那个家里面坐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反客为主，站起来拨开了饼祝谢递给他们，顿时他们眼睛明亮。耶稣进入这两个忧伤人的家里面以后，坚固了他们的信心，那一路的忧伤因为耶稣到了家庭里面，一切都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认识神的人，信主的人会在家里面挂一个牌匾，耶稣是我家之主。耶稣真的是你家的主人吗？还是客人？什么是客人？偶尔到访一次。什么是客人？跟我没有太深的关系。客人就是来，就那个短暂的相聚，有需要的时候，耶稣来不是要做客人。没有发现耶稣来是要成为家里面的主人。马大看到耶稣很欢喜，把他接到家里面去，热情的款待，因为他善于膳食招待客人，这也是我们一般人对妇女的认知，好像妇女也是这样自己看自己。马大也是觉得他就是应该这样，他拿手的好菜端出来，他极尽所能的侍奉，待他们如上宾，希望呢让耶稣跟这一群门徒们可以饱餐一顿。他期待呢他对耶稣的爱可以用双手的工作尽情的努力来使耶稣得满足，来使耶稣得爱。事实上用饭食餐饮来服侍耶稣，和牧师站在这里讲道一样，都是在侍奉上帝的。可是为什么耶稣特在回答马大的时候说，那不可少的一件是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像耶稣非常的激赏，唯有坐在脚旁的那个玛利亚才是好的，才是对的。我想不是，而是耶稣有一个更高的期待在马大和他的家庭里面。当耶稣进入到马大的家里面的时候，那一刻马大以为他是主人，耶稣是客人，可是他没有想到当耶稣一踏入那个门的时候，耶稣已经变主人了。他希望马大像客人一样，耶稣想要好好的款待马大， 好好的使他饱餐一顿，灵性上的饱餐一顿，使他的生命里面可以看到更高的价值与意义。不只是如此，耶稣恐怕在路上已经看到马大的问题了，所以他特意分别了这个时间到了马大的家里面，和马大在一起。耶稣看见马大为许多的事情忙碌，马大一直质疑耶稣说，你不在意吗？你没有看见吗？你没有看见我这么忙吗？你没看见我的妹妹都没有帮我吗？耶稣不是没有看见，耶稣早就看见。耶稣不仅看见马大的忙，他说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耶稣看见马大的手很忙，脚步很忙，汗水也很忙，可是耶稣更看到是他里面很忙。你是不是也这样？外面很忙，里面也很忙。马大在忙什么？耶稣点了马大，他的忙是什么？他里面有比较的忙。他跟耶稣说，你看我的妹子，你不叫我的妹子来帮我，他放我一个人在服侍你。他在跟他的妹妹做比较，我做那么多事，他就坐静静坐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做。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标准，用我们已经做的量数要来去衡量别人，我们开始跟别人有比较的时候，有个东西跑出来了，那个抱怨跟苦毒就产生了。马大，你们想在路上的时候，马大多么高兴，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到家里面，这中间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怎么突然之间他来告诉耶稣说，你看我的妹子，你不在意吗？那有点质询的味道，有点责备的意味。原本欢欢喜喜的用爱的侍奉要来招待耶稣，可是就在他忙碌不断的忙碌的时候，忙过头了，那个抱怨出来了，那个苦毒产生了，就在那个比较的心态跟发怨埋怨的里面，扭曲了他起初那侍奉的爱动机和热情。那个比较的心态使他的侍奉完全失去了喜乐。今天这个经文特别是要对所有侍奉的人说，不仅对侍奉的妇女，我们的妇女在家庭里面有时候真的会忙过头了，孩子、丈夫、自己的工作许许多多，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许多侍奉者参与这个参与那个，又是有团契的侍奉，有小组要带领，还有各种不同的侍奉。当我们看到自己做了多少的时候，突然眼光也会看到别人呢，那个比较的东西一出来，使我们的侍奉失去了喜乐。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委身、起初的热切，成为了一个重担。不仅如此，抱怨也扭曲了原本的那个爱的动机。不仅如此，在比较和抱怨的里面，他破坏了关系，破坏他跟耶稣那个亲密关系，原本的欢喜的关系，现在成为紧张的关系，成为抱怨的关系。不仅如此，你看他跟他的妹妹，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下个月会来看玛利亚，玛利亚没有任何的回应，那你就可以知道马大更火了。耶稣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因为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别人不可以夺取的。难道耶稣也把马大跟玛利亚做比较吗？不是的，马大的个性也好，玛利亚的个性也好，耶稣都爱。耶稣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一个人，但是耶稣看见的是我们的内心，他在意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的光景，他在意的是马大的心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为什么要这样说马大马大？其实你在很多经文里面看到耶稣喊了大概就一声，但是在经文里面有没有看到两次马大马大？那好像是娓娓的到来，呼喊着他说，我真是在意你，我要你检视你里面的动机，检视你里面的态度，检视你里面你跟家人的关系是如何的，检视你里面跟人的关系是如何的。在耶稣的眼中真正在意的到底是什么？他真的不在意吗？他当然在意，他在意马大是不是甘心乐意的侍奉，他在意的是马大的里面是不是虽然手脚都很忙，可是他的内心里面是有一份平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有一个晚上耶稣带着门徒去到了海上，夜里面起了大风浪，然后耶稣呢就在那个船头怎么样睡着了， 门徒就惊慌了。这一群门徒是弟兄啊，跟着耶稣的身旁，有权利有权柄可以读律法书先知的经文，可以听耶稣讲道，可以跟耶稣平起平坐，可以在当时候在会堂里面可以讨论，可以听道理。但是在那个有风浪的时候呢，他们惊慌了。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跑到船尾去跟耶稣说，叫醒了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你知道在原文里面，你不顾跟马大所发出的不在意是同一个字。你没有看见吗？你不在意吗？你不知道吗？你不领我们的吗？耶稣醒了，什么话也没讲，他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平静。耶稣转身对门徒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耶稣在意的不是那个即刻解决眼前的问题，耶稣在意的是你听了我的道，可是你的心里没有信心。一样的，我们发生了一些状况，耶稣不顾吗？他没看见吗？他不知道吗？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当将你一切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们。神看见了，神顾念你们。刚刚我们的昭明弟兄在这里分享，他说神对他讲，这事出于我。出于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知道，我在意，我顾念你们，这事在我的手中。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无论做什么，在这里耶稣事实上要讲，你不管做什么，做的量有多大有多少，是不是为了耶稣而做？如果是的话，即便你手脚很忙碌，但是你的里面知道有神与你同在。耶稣不在意吗？耶稣在意。耶稣不是在比较马大和玛利亚，而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内在里面的动机态度，提醒一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做了什么选择。耶稣在经文说，因为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耶稣在这里要说的是说，马大你可以选择，你也可以选择坐下来，你也可以选择不要做自己的主人，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客人，就挨近我的身边，让我好好款待你，使你的生命饱餐一顿。可是如果你已经选择了用侍奉的方式，那恐怕你要出于甘心乐意，欢欢喜喜。在经文的最后，我们其实都没有看到马大的回应，我们不知道马大最后是不是就放下了他的鱼啊肉啊，就跟玛利亚坐在身边听耶稣讲道，或者是他从他的愁容转言，转为欢笑，欢欢喜喜的进去到厨房里面，流着他的汗，可是他里面呢是愉悦的。我们不晓得，仿佛路加在这里做了一个伏笔，是也邀请我们，我们也要做一个选择，而且我们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欢欢喜喜的侍奉在诸多事情上面，我们可以选择挨近主耶稣的脚边，成为他的客人，成为他的朋友，让耶稣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事实上在我们的人生，我们有很多种角色，我们手上有很多的侍奉跟工作，还有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上帝在帮助我们检视我们的里面，我那起初的爱、动机、热情还在吗？我在每一个决定的里面是什么呢？当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不要做你的客人，他想要做你的主人，他要帮助你。我们说生命的主权，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点点时间，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用什么眼光来看你自己？你在侍奉的里面有喜乐吗？还是侍奉的事多，心里忙乱？有没有一种比较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一种埋怨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对你的生命有一个更高的价值，不是让我们庸庸碌碌 哀哀怨怨的在诸多的侍奉上，你可以选择，那不可少的一件事，欢欢喜喜的侍奉神，或安安静静的在他的脚前与他同在。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常常把你当作客人，有需要的时候请你来坐坐。主，你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每一时刻的主宰，每一个当下的主宰，每一个决定，每一个选择的主宰。主，在我们软弱的地方，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常常想要用许多我们觉得是的办法来侍奉你，求你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有你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每一天》，这是19世纪的诗歌哦。这首诗歌的作者，他从小就跟他父亲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很不幸的，在26岁那一年，他亲眼目睹他的父亲在海水里面溺毙。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夺走了他父亲的生命，可是就在那个难当的时候，他想到了神的爱，他想到神的话语，当将你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所以呢，这个妇女她就写下了这首诗歌，每一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生命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你的每一天，把你的每一事仰望交托给上帝。即使你的手很忙乱，心很忙乱，主都看见了，他知道。好，进入你的心房，住在那个里面。好，进入你的家庭里面，使你的家不再一样。我们一起祷告，为你自己，为你家人来守望祷告。好的，有一样父神，你顾念我们，主啊，你顾念我们。主，你在意的是我们在每一个忙碌，在每个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懂得再次选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知道玛大的选择，但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选择，选择回到你面前，选择喜乐的侍奉，选择有你陪伴的每一天，选择有你做我们主人。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是一个主动亲近我们的上帝。主，你就近我们，爱我们，服侍我们，要使我们常常能够在你的灵里面得到喂养。神，谢谢你顾念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卸下我们的重担。主，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又过头的忙碌的时候，帮我们踩一下刹车，让我们懂得做那对的选择，使我们的灵欢喜。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每一天每一刻在你的里面。愿天父你那莫大的慈爱，耶稣基督你的救恩，圣灵你住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时刻的帮助，与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并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妇女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